主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为这段分别为圣的时间献上祷告。谢谢主，真是借助你仆人的话语帮助我们能够来明白。主啊，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来领受主你的话语。谢谢主，恳求主你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孩子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得胜名求， Amen。
Amen。今天挺好的啊，师母的讲道也是提到了亚伯拉罕和罗德。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讲到有关这一部分。啊，我们在讲创世纪呢，上次的话呢，我们是主要是讲到挪亚的后代闪、含、雅弗，然后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发展啊。有一定的成就，那这样的成就呢，以致他们可以造巴别塔。那造巴别塔的目标呢，就是他们要荣耀自己的名，然后免得他们在地上分散开来。但是呢，神却不允许，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紧接着是在十一章就讲到神这拣选闪的后代，然后拣选了亚伯兰，神变乱之后完了再拣选。然后呢，巴比塔的人呢是想荣耀自己的名，神拣选亚伯兰呢是要亚伯兰成为大国，然后赐给他土地，然后让他的名为大，神要祝福他。那这是一个跟巴别塔的这个人想自己扬名，还有神要以他的名为大啊，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也看到哈，那亚伯兰呢要承受这样的祝福的话呢哈，不是没有代价的。神呼召他离开乌尔啊，离开他的熟悉的本地、本家、本族，那到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地方去，然后呢？他就遵守神的命令他就去了。当然这其中有很多的波折。然后呢，在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又遭遇饥荒他觉得埃及很近，那我们去埃及去避避灾吧。然后到埃及的话呢，他也遇到了危险差一点他的老婆就没有了。亚伯兰就又回到迦南地。上次我们就结束到这个第十三章开头的几节，第三节哈，那他就又回到迦南地，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前故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亚伯兰跟随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有他的想法。那当他遇到这一切的难处的时候，那这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又来到神的面前，他要求告耶和华的名，他要依靠耶和华，在这样的一个陌生的土地，那他才可以平安稳妥。那今天我们就从十三章的开始，然后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十三章的这个五节一直到九节，这就是这段经文我们先来看哈。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哈，就是亚伯兰和他的侄儿都财物甚多，然后呢他们不同同居，那这个财物甚多呢，以至于他们的这个仆人呢就彼此相争所以呢亚伯兰呢，今天师母也讲到非常看重这个关系，他说我们是亲骨肉，我们不能这样争，所以我们就分开吧。所以他们就决定要分开。那在这里哈，我们也看到哈亚伯兰的这个财富和他侄儿的财富很快的增加这么多，那我们也看到神确实在祝福他们，保守他们。那同时我们是在旧约里看到哈，很多的神所祝福的或保守的，那他们都有庞大的这个牲畜牛羊土地。 但是呢，在新约里呢，我们却发现呢，这个不是强调的重点。那在这个新约里的话呢，我们所有的祝福都在基督里。那神更看重我们在基督里的新生命。那旧约的律法，甚至这些祝福的预表，都是指向基督的。那我也在思考哈，为什么在新约的部分，那好像没有强调这么样的财富？那在旧约啊，就有很多的啊财富呢哈。那我想到一点哈，就是这个末世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这也是我们师母讲的哈，我们要做客旅，要做寄居的。那神在给亚伯拉罕呢这样特别的土地和财物哈，是要为了他拣选的这个以色列的国度，是有着这样的一个目标和预备。那今天的话呢，那我们神对我们的祝福呢，更看重我们在他里边的生命。那我们的祝福呢，也都在基督里边。那在这样的一个亚伯兰和罗德的这个分离当中呢，刚才也师母讲到哈，这个亚伯兰表现得非常慷慨，他说啊，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这是大家长的风范哈。那这样的一个大家长的风范，但现实的生活并不多见。我其实就是最近我也常常听见哈，那国内的弟兄姐妹哈，在我们这个国内哈，这个分家的事情哈，这个特别是华人哈，这个也是啊很多的。那在这个分财物的时候，这个家长哈，他总是有权利，他可以多分一份。就像刚才师母讲的说，我要多得一份的话，那小辈或者是兄弟姐妹啊，可能就无话可讲。但是我听的更多的是在分财务上面都是非常多的家庭的争吵。然后呢，一个和睦的家庭呢，然后就因着这个分财务就这样的四分五裂。那在我的印象当中，那我的爸爸这家哈，我爷爷和奶奶去世的时候，然后家里就分财务，好长一段时间他们就都不讲话。那时候财务还挺少，一个手表那就是很值钱的，但是就是这些就是弟兄姐妹不谦让。那对于亚伯兰说，他是更没有谦让的理由，就是那我是家长啊，我就应该多得。但是呢，在这里亚伯兰是额外的慷慨。那我们也会思想，为什么亚伯兰会额外的慷慨呢？那当然这里没说，但是我们知道亚伯兰他是有神之人，他有他的神，那这个是他信心的表现。那这个是有神的人，那可以不斤斤计较啊，不怕吃亏，那可以相信神来掌管来掌权。那这样的一点呢哈，我们是可以从下面来看到哈。亚伯兰表现得非常大度。那我们先来看看罗德。罗德的这段经文哈，你怎么读你都会怎么觉得哈，让你过多的思考哈。那这里讲到说，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梅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亚伯兰住在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如果你用心去读的话，你知道这里蕴藏了非常多的含义。那他也把表达这个神的心肠表达出来哈，就是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哈，很多时候我们读不出其中的含义来，但是你用心去读，你咬文嚼字，你就知道神的那个怜悯、那个哀叹就在里边。 我们可以看到哈，当罗德跟亚伯兰在一起的时候，他得了很多的财物，但是呢，罗德却是一步步的走向危险。那即使同有相同的财物，那两个人的道路，这里讲是就彼此分离了，他俩是走了不同的道路。当然，后边还是罗德仍然是义人，仍然是得救之人。但是，正像圣经所说的哈，他就像从火中啊经过水火哈，那样的一个在这个世上没有饱受耶和华的祝福。虽然天使把他救出来，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人生哈，真是啊，我们看起来是啊不蒙福的。那我们就再往下看哈，那我们在这里哈要看到什么呢哈？要看到说，神对亚伯兰的呼召并没有传递到罗德。这点呢，从罗德选地方就可以看出来，啊，他并没有把主权交托给神的手里。我们给罗德先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帽子哈，但是他使不使用这个帽子呢哈？你看他在看那个地的时候哈，啊，他看到那个地的时候哈，他说这个地啊，也像埃及地。你知道，我们知道刚才看的亚伯兰在埃及地学了一个很大的功课，就是他老婆差点没有了。那埃及地有他坏的一方面哈，但埃及地呢，这里也讲到有他好的一方面。有他好的一方面。那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哈，罗德呢跟着亚伯兰同行的哈，他对这个不是神要给他的，反倒他学了起来。那我们从上面的功课说，那亚伯兰去到埃及地并没有求告神，所以在那里那他得到很大的教训。但是呢，当罗德在这选地的时候，他看到那个埃及地，他觉得哎那个很好，那我还要去到那里。那我们再往下看哈，这个罗德的选择啊，罗德的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然后这里讲的哈啊，索多玛俄摩拉如同耶和华的园子，它像埃及地，也如同耶和华的园子。那我们不知道哈，在那个时候他们一代一代的传说对伊甸园有什么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印象啊？那我们从这两个来比喻说哈，这个埃及地有神所创造的美丽，那啊有他那个啊美的地方，也有神他喜悦的地方，但是呢，他俩表面上一样，但是本质上是不一样。一个是神所看顾、所掌管，那以神为王的地方；那一个地方呢是不要神的地方。那罗德呢就缺乏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辨识力，表面看起来一样，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看中国的这个经济发达的地区哈，你包括在看美国哈，啊，罗德选择的是富饶的平原，那中国经济发达的地方都在平原，那气候啊、食物啊、环境啊、空气啊都好得无比，但是呢，那里也是道德最沦陷的地方，是充满危险的地方。那罗德呢，在这方面他就缺乏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辨识力，他认为埃及地和耶和华的园子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在这里看到哈，那罗德是进入到那个危险的境地哈，是渐进的，他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那这样的一个啊危险是出于他的选择。那他刚开始选择的时候呢，啊，他并没有意识到，到最终他会边进入到这个索德玛这样的一个城市里来居住。所以这样的一个选择也导致了他的生活是一步步的走进索德玛这样的一个世界的罪恶的中心。那当时的环境还跟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还不一样哈，神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官做盐。那我们从后面的经文也看到啊，罗德在那个城市也确实表现的不一样。但是圣经中这里所告诉我们的是，索多玛罗德做了一个极坏的选择。所以十三节的时候那一句话特别的强调， 所得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罗德没有看到这些，也没有寻求神的心意，然后他就看着这个世界的最好的，他就往那个世界就奔去了。所以我们也说哈，眼目和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仍是罗德的选择。然后我们也知道哈，罗德的后代的来源就暗示了罗德家族的属灵的衰败。那我们知道罗德的两个女儿，最后罗德和他两个女儿出来在深山里，然后他们乱伦，就生出了摩亚人和亚门人。然后呢，在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就攻打以色列人神的百姓，然后在生命记中特别的记住神对他们的惩罚和审判。他说亚门人或是摩亚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随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我们今天的选择会影响到我们的后代，我们的敬虔会传递下来，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危险无动于衷也会传递下来。这个区别呢，在这个今生呢好像不是马上能看出来，然后就一代一代的往下看，你就知道那个巨大的差别就显露出来。那我们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上，我们去看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家谱哈，我们可以看到，那由于我们的敬虔，可能我们的后代有一代一代的都在这个敬虔中成长，神保守他们的平安，祝福他们，他们走在神的道路上。然后也有可能我们看到因着我们的掉以轻心，然后我们的后代受影响，他们没有走在神的路上。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惊讶地发现，今天我们进入到神的恩典中，可能跟我们的以前的祖先有关系。好，我们就接着往下来哈。然后我们在13:9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耶和华第三次对亚伯兰保证。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祖墓向东向南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首先从这一点哈，我们能看到什么哈，我们看到了耶和华喜悦亚伯兰刚才的这个谦让，那个谦让神是如此的喜悦。所以当罗德一分开的时候，然后神就跟亚伯兰说哈，你看吧，东西南北这些地方都是你的，无论罗德往哪个方向去，这些方向还都是你的。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给人一些谦让，完了回去我就后悔了，哎呀，我怎么这么傻帽呢，怎么这么慷慨呢，我这样不是给他损失了吗？但是神马上就安慰他，无论罗德往哪个方向去，这些还都是你的地。当然的是一个神给亚伯兰的这个应许是一个长久的应许，是一个永恒的应许啊，是为了以色列的国度出来，最后就是带出弥赛亚来哈。但罗德的选择呢只是眼前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哈，这个神呢向亚伯兰在这里又保证了土地和后裔。那在这个亚伯兰的这个就是在描述亚伯拉罕的这些经文呢，我们发现神对亚伯拉罕有非常多的显现，神真是不厌其烦，一次又一次的向亚伯兰跟他提说他的祝福给他的应许。那我们在上章哈就已经看到两次，第一次是比较长的，那第二次是很短。那这次的话呢 那我们看到哈，那这次给他的应许是什么呢？哈，神给他的应许说，他的后裔要像那个尘沙一样，不可数算。亚伯兰为神舍下的不能算是少哈，他离开了本地本家本族，然后跟罗德分地的时候，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跟你相反的方向。”那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是更大，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也这里可以看到，跟随神的人，他就不会吃亏。那对我们这个在这个新约的基督徒哈，我们的吃亏呢，可能会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在永恒里呢，我们就是蒙福的人。所以当这个神跟神跟亚伯兰这样的一个应许哈，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说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神非常形象生动，也非常理性，给亚伯兰这样的一个那不可数算的这样的一个祝福，如此丰厚的祝福。然后神就跟亚伯兰说哈，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让他把他应许给他地，就是走一遍去看看。然后十三十八节哈，我们就看到亚伯兰的回应。所以亚伯兰就搬了帐篷，然后呢他就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我们可以看到哈，当神这样说的时候，亚伯拉罕真是照着行动。虽然在这里哈并没有讲哈他把所有的地都巡视了一圈，但是我相信的哈，神跟他这样说的，他就尽他所能的走了一圈，最后搬到了那个地方去居住啊。他在那里不谈来敬拜耶和华。那为什么敬拜耶和华哈？那我想他走了一圈，哦，这地方神应许给我，那真是好啊。大家想想他当时什么心境哈，他当时还没有得到这块地，然后呢四周的邻舍对他是又气又恨又嫉妒，因为他财富很多，但是呢神并没有让他武力来争夺这块地方，所以四周的邻舍呢并不是很欢迎他。但是他巡视那地方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想象他带着和喜乐和满足，就像他得了那块产业的似的。他巡视了一圈啊，找个地方他就住下来了。那我在这里哈，我就想哈，神应许我们到达天家，但是我们却还没有到达。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显现出来，我们真是那个天堂的那个国民，神的儿女，然后我们已像是得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大财富的人吗？我知道在这个世界压力，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的来表现，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太大了。但是如果我们常常数算自己他的恩典的时候，常常这样的盼望的时候，那样的一个喜乐和满足就会挂在我们的脸上，然后我们别人看我们就不一样。亚伯兰又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来敬拜耶和华。然后下面发生了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大事哈，就是四王战五王罗德被掳。那这个四王哈，有来源于迦南地的西北部，那五王呢就是迦南地的王。那这个背景就是呢，这个五王呢一直原因是侍奉那个四王中的那个基大老马十二年，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背叛了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就不想交税了。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所以基大老马呢就和其他三个王就来要打这个五王，就是要他们要再臣服，要再交税。那这个事件呢哈，就跟罗德有关了，因为罗德他住在索多玛。那四王呢在这场战役中取得了胜利，完了四王呢也把罗德一家都掳去了。 那下面的这件事情呢哈，是亚伯兰去拯救罗德。那这个也让我们是很惊讶的，就是惊讶亚伯兰的这个英勇。因为我们可以看从这段经文哈，亚伯兰带着他家里生养的精炼壮丁318人去抢罗德回来。那我们想，哦，亚伯兰已经那么富有了，家里已经有318个壮丁了哈。那我们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市场有310个八个仆人，我们这个市场了不得的大户了。但那里当时亚伯兰是个大户，但是亚伯兰的实力跟那个四王和五王比起来，应该还是差得很远。那我不知道四王和五王的战争是多少战争哈，啊，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现代的这样的一个啊几十万人的战争那么恐怖哈。但是我想，最少是几千上万人的战争，所以那时候的王国可能还都是比较小。但是这样的一个战争的话，亚伯兰就想用300多人，然后又跟这个四王的军队，那应该最少是几千人，那甚至是几万人来救回他的侄儿。嗯，这个我都觉得是以卵击石。但是呢，亚伯兰他不畏惧，那他带着自己的家丁就要把他的侄儿救回来。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亚伯兰也有很好的邻舍关系。那起码他有两个难兄难弟哈，这就联盟啊。在这里记载哈，曼利和以实格哈，这两个人应该是跟他一块去打仗了。那他们的实力哈，能够联盟的话哈，可能实力差不多，所以每个家里都出个几百人，加起来可能有上千人就去打去了哈。然后这场战争呢也是出奇的顺利并且成功。其实这个战争是很危险的，就算他们有1000人的话哈，那要跟那么一个四王来打，来把罗德是抢回来的话哈，那这是很危险。但是呢，亚伯兰他去救回他的侄儿。那我们肯定想哈，这里没有讲到哈神的作为，但是作为神要保守看顾的人，神肯定与他同在。然后这些做的这个事情呢哈，我想是讨神的喜悦的。亚伯兰作为家里的家长，他要看顾自己的家人，所以我想耶和华一定要他一定与他同去，而且保守他可以打胜这场战争。所以亚伯兰有他的英勇，有他的智慧，然后他连夜杀敌追杀，是可以取得一个最大的胜利。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那这场战争胜利之后呢哈，然后亚伯兰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呢，那当地的王哈就来祝贺他，又欢迎他。那俨然呢，亚伯兰呢自己呢已经成为一个王的样子。那我们首先讲讲哈，他跟索多玛王这样的一个讨论哈，在14章21节哈。然后索多玛王就对亚伯兰说哈，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哈，亚伯兰怎么样对索多玛王说呢哈。那其实我们从这谈话中也可以看出哈，就是索多玛王其实还是想要把他的财物拿回来的，不然的话他就不提了。但是呢，人往往是口是心非的哈。哎呀，你看你这么大的一个牺牲和英勇，你救了我，那财物就应该算是你。其实在这个，那我们想在古代哈，胜者为王嘛哈，当这个胜利的人他就有权支配这个财物。其实索多玛王呢，他从这个王与王之间的那个征战那个那个潜规则来说哈，他的财物他是不应该要回去的，因为亚伯兰是为了就摆上自己的性命，然后如此的英勇，他不论是感谢还是什么之后哈，他都应该拿给他。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哈，亚伯兰他是这样想的，你看他这样想，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耶和华亚伯兰在这个索多玛王开口之前呢，他已经跟神起誓， 那我想他的心里也经过这样的一个征战，到底拿还是不拿。那神感动他的结果就是不拿。那我们在这里说啊，好像这个亚伯兰的这个是为了自己的名誉和声誉哈，来不拿的，说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中神一路的应许都是说神要使亚伯兰富足，使他成为大国，然后使他的名为大。所以我想亚伯兰来到神的面前，他经过祷告，那他就可以起这样的誓。他不想趁人之危，也不想给人一个贪图恶人的财物，他要他自己的名声，因为神要使他的名为大。或者换句话说，那亚伯拉的信心是在神给他的祝福和名声上。所以亚伯拉的这样的一个聚首财物，那我们也看到亚伯拉是信心之父，他的信心，那从前面呢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可以看出他在生活中也是如何体现出来。他的信心甚至可以体会到他的勇敢，体现在他的慷慨。然后我们来看麦基喜德哈，如果你要知道的话呢，我们知道麦基喜德是一个传奇的一个人物，在14章18节是这样讲的哈，说又有撒朗王麦基喜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喜德。所以这块有个故事哈，是非常传奇的。所以我把这个一个其他的地方的这个经文，包括新约和诗篇中都讲到这样的麦基喜德。那首先一点哈，可能令亚伯兰是非常惊讶的，当他打胜的时候出来迎接他的是一个至高神的祭司。他一见到的人，这个人他说我是敬拜那个唯一的那个至高的神的。那亚伯兰怎么想？哦，这是我的属灵的伙伴呢，跟我有一致的信仰。你不知道哈，就是从我们这个创世纪来哈，人一代代的人把神很快就会忘记。所以在那个地方哈，如果有出来一个人来敬拜唯一的至高的神，唯一的神，那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少。那从这个圣经的描述说哈，就没有找到这样的人。但是呢亚伯兰呢当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呢，有跟他有同样的信仰，相信同样的神。我就想哈，他的心里哈不知是怎么样的喜乐，怎么样的满足。但是这个经文哈讲的更是奇妙。这个人是一个祭司。然后这个祭司呢还不是一般的祭司。在诗篇110篇4节讲到哈，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是指着弥赛亚说的，这是指着耶稣说的。那麦基喜德是一个祭司。但是这个祭司的等次呢，绝对不是这个以色列人所后来落的这个一个支派利未人的那个祭司的等次。那他这个等次呢，是远远高于那个等次。他有一个本质的差别。那这个本质的差别的话呢，我们在希伯来书呢哈，又一段经文，我觉得确实讲的可能是最清楚的。这里讲的说，这麦基喜德就是撒朗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汉沙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的取十分之一给他。所以亚伯兰呢，他把他当作这个神荣耀的窒息，那他非常尊重他，那把献给神的十分之一他就献给了这个这样的这个麦基喜德。然后这个下面又讲了，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一个祭司呢，他本身他又是一个王，又是祭司又是王。那在新约的圣经中，如果你对这个经文非常明白的，你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头衔就是落在耶稣的身上。 然后下一句话哈，可能更让我们觉得费解，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命，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那一个最简单的事实就是亚伯兰哈，就是麦基洗德呢，就是耶稣的预表。那他在那个时代是一个祭司，又是一个王。然后呢，这样的一个描述呢，好像他是从天而降，不是在这个地上生的。所以我们可能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哈，他这个人真是没有家谱，他是真是一个血肉人，然后生的人，他是一个祭司，然后他是一个王，但是在世界上找不到任何他的线索。为什么？神就是这样定义的，让他来预表神的儿子。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猜想哈，就是这个人就是一个神的儿子来到这样的世上给亚伯拉罕来祝福。在圣经中没有这样讲哈，啊，我们可能最保险的一个抉择就是这就是一个预表。那在那个时代，就是在亚伯兰他的这个圣经中讲哈，那个利未人还在他的这个肚腹中的时候，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那神就再次指向这个，嘛，借着麦基洗德指向耶稣，指向这样的救恩。他就预报耶稣的身份，这位王，这位祭司，这位和平和公义，这位永恒的啊弥赛亚救世主，神的儿子，不是肉体所生。然后我们又看到哈，神真是不厌其烦，耶和华第四次对亚伯兰保证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今天师母就讲到啊，圣经中提的最多的是什么？不要惧怕。那这个惧怕是这个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是亚伯兰带着家丁然后把罗德抢回来跟四王征战之后回来讲的。那神说不要惧怕，那肯定的是亚伯兰他知道亚伯兰的心里有惧怕。那我们这块就会思想，为什么亚伯兰他心里会有惧怕呢？你想想，他带着那么少的家丁，虽然有两个同盟者，然打败四王把侄儿抢回来，那四王难道就不会回来报复吗？那四王的实力那绝对不是上千人的实力，那是几万人的实力。所以呢，我想这是他担心的。然后刚才我们讲他拒收财物，哎呀，他想我在这里哈，这个四周的这个征战哈，仇敌还是太多了，那我的这些哈家丁也好财物之好哈，是不是一个还是不够呢？那我刚才拒收了索多玛王的这个财物，哎，我是不是应该要回来呢？那我可这个多养点家丁哈，然后我就可以马上实现神的应许哈。然后还有一个，那就是他还是没有儿子。所以啊，这些都是他惧怕的理由。所以在十五章二节哈，当神说你不要惧怕的时候，那亚伯兰紧接着就把他心里的话说出来。他最心里的说，他心里的话一个最重要的说哈，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然后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那我觉得有时候我就想哈，这个哎呀，亚伯兰说话也挺大胆的哈。那他没有儿子，然后他仅仅说，你生我家的就是我的在我家生的那个仆人的这个孩子哈，就是我的后嗣哈。这是他跟这个耶和华说话很大胆，我觉得是不是在调侃呢，或者有没有在嘲讽耶和华呀？你看你没有给我儿子，那还能谁成为我的继承者？那不就是我仆人的孩子吗？那一方面哈，亚伯拉把他真实的心里的这个担心说出来，他确实没有儿子。那另一方面呢哈，在当时哈，他确实有这样的法律，那就是个考古学就在考古研究出那个当时的法律啊，当时的法律就是有很明确的，就是你可以领养孩子，然后成为你的后嗣，给你继承你的产业。那所以亚伯兰再这样说，他领养了一对仆人，然后这个仆人所生的孩子是成为他的产业，这在当时的风俗习惯当中也是非常非常合理的。所以呢，当亚伯兰神给他说啊，有祝福他的后裔成为大国的时候呢，那 他的想，我的我年龄这么大了，那萨拉那也马上就不能生育了，那神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那他就想，哦，我仆人的孩子就是耶和华所应许的这个后裔，所以他就这样跟耶和华说了。所以他的说的话很实在，也没有带着玩笑哈。但是呢，神给亚伯兰的这样的一个回答是非常非常坚定的，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然后哈，我觉得圣经中一个最优美浪漫的片段就出现了。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我觉得我们怎么想象这样的片段都不为过。他不仅仅是非常的浪漫，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就是像神牵着他的手到外面看星星，就像一个恋人一样。当然神是个灵，他可能跟亚伯拉罕的这个显现的方式并不是人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神带着亚伯兰到外面看星星，那他要把他的应许和祝福向他讲明白，让他可以理解。然后他以前指着那个尘沙说，现在他又指着天上的星星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数算不过来，神是如此的啊恩典，那他也是如此的慈祥，然后来带亚伯拉罕像亲自拉着手的时候，让他明白他的应许。那这里就是让我想到哈，我们前面知道说以诺与神同行，挪亚与神同行，那虽然圣经中应该没有明说亚伯拉罕与神同行，但是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生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与神同行。最重要的是神牵拉着他的手，在这个迦南地他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在带领他前行。然后还蒙福的时候，那个天上的星星，你也是一颗，我也是一颗，那个星星那个后裔包括你和我，那是神的儿女，属灵的后裔。然后紧接着下面进入的这段经文哈，也是圣经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这样的一个义是什么说哈，这个义是神看待亚伯兰为公义的。那这个义呢，不是亚伯兰赚来的，说他有足够的好行为，而是 counted， 是算的。那就是说他的行为还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公义，但是神就算给他为公义的呢，神就算他为公义。那如何算的呢？就是因为他相信神的话。所以在这里哈，我们首先看到哈，算他为义，首先我们要看到是神对亚伯兰的恩典。我们都是罪人，亚伯兰也是一个罪人，前不久他还差点把他的妻子把他的妻子卖掉。那神算他为义，这是神对亚伯兰的恩典。所以在罗马书四章哈四节的时候就讲到，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哈，都不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都不是因为我们这样的好，那神算我们为义，然后我们以这样的一个信心去接纳这样的一个地位，然后要活出神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神这样的一个很美的祝福是他的恩典。 那当我们能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可以跟世界上很多的宗教一比哈，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可以说是从恩典开始的，所有的宗教都强调的行为，并且强调来修炼，并且人对自己的行为，那觉得要换得这个救恩，那我要做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那人自己要想把握这些。但是唯有在这个圣经的这个出于圣经的这个信仰的时候呢，就是人得救是不是凭着人的行为，在你没有任何好行为之前，你凭着信心就已经在神的里边了，他就算你为义。所以我们也讲到哈，这个算他为义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也是为我们将来所有的算为义之人写的，为我们所有的人。那我们今天当我们在这个信仰的旅程中走了这么多的路哈，我们那也要再回到这点上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成圣，神对我们的行为是有要求，要我们活出他的生命来，但是这个不是救恩的条件。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沮丧和 struggle 是在拿我们的行为来换得神的恩典。那我们要再次回到他的面前来，知道神的信实和恩典在前，他也接纳了我们，我们就是忘记过去，努力向前。然后哈，我们那我在想这个时候哈，亚伯兰信神，神就以此算他为义。那我们大家可能觉得哈，亚伯兰的信很容易，很简单，但是在亚伯兰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的信并不容易，也不简单。那这样的一个解答是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罗马书四章十八节讲想的时候，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能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国的父，正如先前所说的，你的后裔将如是。然后他将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就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样的是一个信心，并不是手到擒来。那当这个神跟亚伯兰说，然后亚伯兰这个面对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可以相信想一想，如果神这样跟你说，你是否可以相信？那亚伯兰所面临的环境，说所有的环境其实都没有开绿灯，自己老迈，撒拉马上就断绝生意，土地没有，国也没建立，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是外邦人，那一切都在动荡当中。但是亚伯兰的这个心理的表现，说他心里的表现就是不软弱，不疑惑，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在这里的描述的是哈，他的信心不说好，我相信你就完了，他的心里那个活动那个动态是如此的丰盛。我们先不要说他的行为，我们就看他心里的描述，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个坚定，那个赞美神，那个归荣耀给神。当他的心有这么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我想周围的人一定可以看出来，那他的生活也一定是不一样的。那周围的人就是知道他是敬畏神的人，是盼望神作为的人，那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人。亚伯拉罕一生的最高成就就是成为所有相信之人的父，受割礼的还是没有受割礼的。那这个有人就写了这么一段话，我把它接着说，说如果我们得着了看见了，就不需要信心，信心 也就不需要操练。操练的目的是为信靠他。在外界的环境证明结果之前，我们就照着去行，无论环境如何，仍然坚信下去。这就是他一生最高的成就。那他的信心是活的，是实实在的，并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决志，然后说我说相信了，神就算他的为义，神知道他的内心，然后他的信心，他需要去仰望，他需要去操练，甚至在环境都不允许的时候，他亚伯兰仍然把这个表现出来。所以神看到他是如此的信，神算他为义。我看看哈，可能还有几个啊、好像我这个时间总是很紧急哈。我是啊、那个杨长老也告诉我哈，说不需要着急哈，所以我还是不往前赶哈。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我下面还有几个 slide 哈，所以那我想还是不往前赶了。那因为那个，我先把这个注意哈啊、留在这里哈。当然我没有这个就是让大家在这个作业上有一个特别的尾声哈，但是呢如果大家能注意是最好的。那我也想听听杨长老的意见和想法，那我把这个那个作业题在这儿呢哈，那大家可以来看啊。那我也想就是杨长老看看对这个作业有什么想法，或者是鼓励大家做作业呢，还是好像我们做作业可以有奖品哈。
我们首先非常谢谢那个齐勇弟兄哈，他花很多时间在准备他的教导的材料。我真是常常在我的祷告里面哈，我们也一直在礼拜天的祷告里面纪念到弟兄姐妹就是花一点时间真的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所以他在每一次的教导之后都有一些作业，我是希望弟兄姐妹们你们稍微看一下假如你们回去的话，一方面是温故知新哈，自己先把这些作业先看一下，然后在下一个礼拜呢我们就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好，五分钟十分钟，假如说弟兄姐妹你们看到有什么很好的亮光的话，来一起分享好。那假如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会从下个礼拜开始，我就先把这些作业呢先发给大家好。当然现在我们这就有三个问题在这里，大家回去是思想一下上一次我也提到过，就是说是在我们的教会的网站上面，在我们那个圣经纵览的时候呢，当我们在看摩西五经的时候，也是都有那个作业在上面哈。我很鼓励弟兄姐妹真的花功夫能够回去网站上面看一下，那些都非常有帮助的。那也都是那个齐勇弟兄他花很多很多时间在准备的哈。所以我们就请弟兄姐妹们特别稍微注意一下我想这些问题呢都可以给我们脑力激荡一下，然后我们有更深刻的印象，更认识我们的主，好不好？那我们就在这里就说是我们会。